周末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陪你走过花落花开。
新闻和广告之后，又回到我们的似水流年。前几天在看新闻的时候，看到有一个招聘会是专门招聘暑期工的，于是有很多趁着暑假时间有空闲的学生朋友就到这个招聘会上去见工，那希望可以找到一份暑期工。其实我还知道有很多人会利用周末啊，或者是这个寒假暑假的时间呢去做义工。那今天在我的爱对你说这个环节当中所要分享的第一个故事，它的主人公是选择了到临终关怀医院去做义工。在北京的通州区有一所临终关怀医院，松堂临终关怀医院。这不是一所以治疗为主的医院，换句话说，来这里的老人很少有活着离开的，因为这里收治的都是需要临终关怀的老人。在中国，临终关怀还是一个不被人熟悉的概念，外国媒体则认为它的完善与否标志着一个民族的文化是否已经上升到了关注临终弱势群体的高度，也是是否将人口政策从优生扩展到优生优死的关键。所谓临终期，就是指生命本质不可逆转地走向临床死亡的阶段，换句话说，死亡就在眼前。这个时候重要的是减轻患者的痛苦，提供愉快的氛围，让老人们在温暖中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在全国范围内，有大批的临终关怀志愿者为此付出了他们的努力。那我们今天的主人公林怀是北京市漯河中学的学生，他从15岁开始做临终关怀志愿者，直到去年考上北大。
人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因为有爱，使我们生命中的每一天都成为一个最美好的日子。
我的爱对你说。我的故事从松堂医院开始。那一年我15岁，正是觉得人生灿烂明媚、前途似锦的时候。在学校里，我和我的同学们精力旺盛、朝气蓬勃，我们的父母也都是年富力强的中年人。我们从来想不到关于死亡的问题，这个问题离我们仿佛太遥远、太渺茫了。直到那一天，我和妈妈去探望一位在松堂临终关怀医院的老人。 那位老人是妈妈的老师，他已经80多岁了。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浑浊的眼睛有一些惊喜，但是他布满皱纹的面孔却无法很好地表现出这种喜悦的表情。那张脸让人看了心疼难忘。他对我们说，他的病是治不好的，因为他老了，就像一台机器运行了太长的时间，需要的就是完全彻底的休息。所以他来到了松堂医院，在这里静静地等待那个最后的时刻的到来。我和妈妈都很难过，过去我们去过一些医院，都会安慰那些病人，说些祝福的话，比如早日康复之类的，但是在松堂医院我们却说不出来。来这里的老人只有一个目的，静静地尽可能让生命在一种平和愉悦的状态下走向死亡。那次回来之后，我常常想起那位老人。那所医院像疗养院一样景色宜人，可是住在其中的都是垂暮之年的老人，我们能做的也只是让生命的终点温和平静。后来学校提倡做社会义工，我选择了去松堂医院，那里的老人是我认为最值得帮助的人。我每个周末都会去，虽然护士的工作是很专业的，我并不能够胜任，但是我看得出来老人们是非常欢迎我的。我所能做的就是陪伴他们，听他们说说话，跟他们聊聊天，为他们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一位李大爷，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轮椅走到外面的树荫下面，听他讲述他的抗战经历，我真觉得好新鲜。眼前的人好像穿过历史隧道来到了我的身边，讲着讲着李大爷就睡着了。有一位护士这时候走过来对我笑着说，怎么样，他又跟你讲他中弹3次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事情了吧。我很惊讶说，你怎么知道？他说，这个医院的护士都知道。是吗？我听了也笑了，这不是跟电视上的小品演的一样了吗？护士们有些落寞地对我说，他也跟他的病友们讲，可是那些老人们要么记不住，要么听不见，所以李大爷就会很寂寞，他呀每天都在盼着你来呢。我听了忽然很难过，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老人，他如今的要求竟然是这样低，只想要一个听他说话的人。从那以后，我每次都去找他说话，听他说当年的战斗经历。有时候他说着说着就忘了，还问我说到哪里了，我就给提个头，实在不行我就说，大爷别着急，咱们从头再说。一个月以后，我再去的时候，护士告诉我，李大爷已经走了，走得很安详。他把他的军功章留给了我做纪念。那天，我平静极了，没有哭，因为这是李大爷来这里的目的，这也是生命的归宿。平静地走过这段临终期，让生命的开始和结束都充满温馨，这就是临终关怀志愿者应该做的事。 以后的日子里，我仍然每个周末都去松堂医院，虽然功课很繁重，但是父母仍然支持我去。他们对我说，谁都希望这个社会对老人多一点关心，谁都会有老去的一天啊。松堂医院是个典型的消费型的医院，在这里一个月的时间要花掉至少20000元，还不包括治疗费用，所以来这里的老人们并不是没有生活保障的，或者他们自己有钱，或者是他们的孩子有钱，总之他们有着安度晚年必要的经济基础。可是我常常觉得，在某种程度上，老人们对亲情强烈的渴望总也得不到满足。有一次张奶奶见我来了，赶紧叫护士把我领到了她的床前，把嘴贴在我的耳朵边喊着，她以为自己是在和我耳语，其实她是在很大声的喊，给我儿子打个电话，怎么2个礼拜都没有看我了呢？我没有多少天好活了，叫他来看我，我也想见我的孙子啊，他们怎么都不来了呢？我按照他说的号码把电话打到了他儿子的家，是一个保姆接的。他告诉我，老人的儿子领着孩子去海南旅游了，得过2个星期才能回来。我很难过地放下电话，回到老人的身边，我大声对他说，老奶奶，您的儿子最近工作特别忙，说过了这几天一定来看您，您的孙子在考试呢，考完试啊准会来。老人听了神情悲伤地点点头，后来护士告诉我说，从那天以后他再也没有跟任何人说话。老人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来了，结清的住院费用，没有带走老人的任何东西，就离开了。有一个星期天，我本应该是上午去的，因为有点事儿给耽搁了。下午我匆忙往松堂医院赶，到了医院的时候，我看见很多老人在院子里面晒太阳，他们见到我居然开始鼓掌，持续了那么长时间的掌声让我的心温暖极了。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施比受有福。妈妈说，我最近的变化很大，老师也这样说，我的老师发现了我的勤奋和努力，他们应该能够了解，我已经懂得了生命的意义。青春是这样单薄的一张纸，一捅就破了，所以我只能好好的努力。父母发现了我的耐心，我不再嫌他们啰嗦，我不再充满叛逆地对待他们的建议。我的父母，他们并不比我强大多少，有一天他们也同样会变得像松堂医院的老人们一样的灿弱，而我为什么一定要等到生命的黄昏再去给他们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爱呢？从现在开始，我就要让他们知道我爱他们，我会珍惜和他们共度的每一天。
夏天，忧伤并没有好一些，开车行驶在公路寂无边，有离开自己的感觉，唱不完一首歌，疲倦还剩下黑眼圈，担心的世界伤害在所难免，黄昏在泪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困难中有种连日作甚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画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依然记得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客观喜不喜悦，相爱已经幻灭，在美中要黑夜，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坚决如铁，昏暗中有种连日作甚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划出一句离别，爱情进入永夜，从你眼中滑落的泪伤心欲绝，混乱中有种热泪烧伤的错觉，黄昏的地平线割断幸福喜悦，相爱已经幻灭，
的夜晚，人的思绪是复杂而凌乱的。有的时候，我会想起一个人、一段情，或者是一首藏在心底的老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又会想起谁？
似水流年。